好，我们今天的主日经文是马太福音的第七章一到六节。我请大家，我们一起来把这段经文来读一下哈。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它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好，今天呢，我们有请梁牧师为我们带来的主日信息是论断与判断，我们把时间交给梁牧师。
好，弟兄姐妹平安。我每一次到你们的教会进来的时候，我心里面都为你们感恩。因为有那么好的一个地方，特别在最近这几个月啊，我们看到整个世界发生很多很多不同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可以在这里安安静静的来敬拜，实在是一个恩典。今天我跟大家再回到登山宝训。登山宝训是主教导跟从他的人呢，怎么样活出天国子民的生活。所以登山宝训所讲的内容非常实际。在过去两年，我也曾经多次在你们当中讲过登山宝训。今天要讲的也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话题，这是论断。什么是论断我是不是可以有一个 remote control 还是可以，你替我按还是怎么样？好的，对，好，这个很大啊，没有关系，看看等一下是不是有一些经文可能会，不一定出现。那什么是论断？一般的理解呢，大概是我们对人的批评，特别是他某方面的表现我们觉得不理想，觉得不好，所以基本上是一个很主观很个人的一个评论。那这样的一个评论当然不涉及到比方说上级对下级的一些评核也当然不会赖到那个老师跟学生的这方面。基本上呢，就是我们在同级的都是朋友之间、弟兄姐妹之间所以像刚才我说是很主观很个人的一个评论。那么你可能会觉得有一点奇怪这个有什么问题？我们整天都会这样的做这些事情比方说我刚才开车来教会，前面开的车很慢很慢，那结果呢，我就心里面会觉得很急谢谢，我就会觉得很急，嘿，你开车开得那么慢你会让我可能 迟到啊，那不好。所以我就在想，那这个开车的人，他真的是不是有牌的啊，有 license 的吗？这个人真的太麻烦，他真的是懂得开车的吗？那心里面就很多很多的想法，那个就是论断。那这样的论断，也许你会觉得有什么大不了。我们在学校在工作的地方，也常常对其他的人有一些看法，也不可以说有什么伤害嘛。论断事实上也不见得哈，是一个所谓属灵的一个问题。那为什么在登山宝训里面主耶稣讲得那么清楚，你们不要论断人？也许对我们来说，我们对论断就是觉得就是很不值得提出来的，所以在我们的四周，在教会，在办公的地方，到处充满了各样的论断。不光是其他的人对我们论断，我们也常常论断这个那个啊，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根本不值得怎么样提出来的。但是圣经讲论断呢，好像不是那么轻松的。这个名词在马太福音出现了好几次，比方说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十节，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节啊，那里呢就有人想告你啊，这个告你这个词啊，在原文呢就是论断，同一个字，所以论断就是一个控告。另外在同样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二十八节，十九章二十八节，那个时候呢，耶稣跟他们讲到，对门徒说：“你们这些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呢，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这个审判这个字在原文也是论断，所以呢论断原来也是审判，是判决对方一个人或者是众人啊，他们所行的是不对的啊，是错误的，就是不好的，是好像是相当严肃的严厉的一个讲法。还有呢，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我们都很熟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不过呢，再往下看十七十八节，那里呢，我让你们看有一个字出现了三次，定世人的罪，定罪，罪已经定了等等。这个定罪这个词原文就是论断，所以论断在神的面前呢，不是一件我们可以随便看待的事情。尽管我们常常论断，我在教会里面侍奉呢，最近我想一下，差不多五十年，我对耶稣所讲的这一句话真的有特别的感受。我在教会那么长的侍奉，有一个比较深的一个体会，就是教会所遇到最大的一个伤害，不是逼迫，也不是臆断，乃是论断。 信徒之间彼此论断批评，结果呢，带来教会极大的伤害，教会因此出现不和，甚至分裂。归根究底，我发觉很多都是跟论断有关的。我们大概没有想到，论断真的是魔鬼撒旦最喜欢使用的工具。所以呢，主耶稣说，你们不要论断。不过主耶稣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只是讲一句哈。我在今天呢，就跟大家试想这一段的经文，因为往下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解释哈。为什么我们不要论断？你们不要论断人，然后主耶稣说，免得你们被论断。意思就是说，一个论断人的人呢，同样会成为别人论断的对象。原来论断不是那么简单的讲几句，讲完哈、就在空气里面消失了不是这样。论断是有后果的，它会带来连续的论断。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开始论断的时候呢，他会产生produce 更多的论断，而且所产生的继续产生的论断可以是更强烈的，甚至更不客气的论断。那第二节主耶稣就进一步的解释，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谢谢。那这两句话呢，好，非常谢谢。这两句话呢，不光在马太福音出现，同样是在路加福音第六章37-38节也同样的出现。我不需要读一次，不过呢，你会特别留意在这里，就是说，你如果是怎么样啊，就必怎么样，你怎么样就必怎么样，看到没有啊？好几次的是这样的出现，所以路加特别强调的，就是论断绝对不是一个文伪当向的一件事情，它会回来的。像那些有没有看过这些回力标啊？你把它扔出去的话呢，它会回来的这些 boomerang 如果你有去过Australia 澳洲，你就会看到很多人都喜欢玩这些玩意儿。他会回来，但是呢，他这个论断不光是会回来，他还会加码所以在这里说，并且用这个石柱的升斗连摇带按伤剑杀流的倒在你们怀里。我把另外一个新普及译本呢，也把它打出来，我觉得是可能你们有一部分看不到，就是把它充实摇红好装的更多，直到满意，倾射在你们的怀里。所以我们以为几句不精心以为是轻轻的论断，可以换来严重的后果。我知道有一间教会正在进行建堂这个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不是最近的。他们有一个建堂委员会 那每一个教会如果要建堂啊，就是从要建一个新堂啊，他们都有这个委员会。那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呢，是一位很好的弟兄，他很忠心，也很有才干。他为整个建堂这个事情呢，真的是劳心劳力，付上了极大的代价。大家都知道，在建堂这个事情呢，在过程里面，你要做无数那么多的决定啊，要怎么样的设计，用什么材料，什么颜色，花多少钱等等啊。那个教会有几百人，要让每一个人都同意每一个决定，都感觉很满意，那当然不是容易的事情。结果呢，每一项的决定都有人在背后论断，都在批评，怎么会这样的决定啊，怎么会要花那么多的钱，就只是弄那样的一个工程。有些人觉得这样不太实用啊，或者是颜色好像不是那么调和啊。结果两年以后教会建好了，但是那位建堂委员会的主席也离开这个教会，教会从此失去一位好的弟兄。当他决定离开的时候，他来跟我说，是因为太多论断，他受不了，他也不能够接受。他跟我讲的时候，他也加上一句，他觉得不值得跟这样的一群人一起在教会里面侍奉，或者是跟他们一起来敬拜。你看到吗？他同样在论断，而且是加码的论断。耶稣说，你们不要论断人。但是耶稣也不是停在这里啊，我们看他怎么样继续在第三、第四节，没有了吗 ？OK， 第三，因为第三、第四节非常重要啊，往下，好，谢谢啊，第三、第四节。在第三、第四节，大家如果你应该都看得清楚，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你自己眼中有良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耶稣不光劝勉我们不要论断人，他也跟我们讲一下我们论断的对象。我们论断的对象也许确实呢是有瑕疵的啊，刚才我提到教会里面哈，那个建堂的事情，也许在几百个建堂的决定里面，不是每一个决定都是最好的决定，也不一定都是十全十美的决定啊。而且建堂委员会里面的成员都是有瑕疵的人啊，就像第三节所讲的，你看见弟兄眼中有刺，他们眼中确实有一根刺，他们确实是有问题的。只是呢，在这里呢，耶稣要我们留意一件事情，当你说别人眼中有刺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你自己眼中 其实有一条梁木。当你自己眼中有梁木的时候，你怎么能够可以看见别人眼中的刺呢？当然不可能。你眼中有梁木，根本是不可以看见别人眼中有刺的。所以论断确实就是这样的一回事。我们论断人，我们对别人的批评甚至是控诉，很多时候都不是准确的，甚至有些时候我们觉得是错误的。我们根本无法看清楚整个事实的真相在那里，因为我们自己眼中有一条梁木，根本无法让我们看见真实的情况。所以呢，我们论断别人真的是毫无意义的。这样的论断，有人说这好像一个瞎子啊，就是那个 a blind man， 他对人家说，为什么你这个人长得那么难看，没有意义的。如果是这样，是否我们所有人都没有资格讲其他人的问题呢？因为我们眼中都有一条梁木吗？是的，原则上是这样。但是这一段经文并没有停在这里。第五节，你这假冒为善的人，你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耶稣要求我们，你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先拿走这个梁木，我们才能够看得清楚，然后才能够去掉弟兄眼中的刺。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能够拿去自己眼中的梁木，我们就有资格告诉弟兄他眼中有刺，他有什么问题。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这不是论断，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恰当的一个判断啊，不出来。对，我们就可以判断，就是当我们能够清楚知道各方面的情况，然后我们就可以做一个评论。问题是，我们怎么样拿去解条在我们眼中的梁木呢？除非我们能够拿走解条梁木，我们才能够判断，我们才能够清楚知道真正的问题在那里，然后帮助别人也看清楚他们的问题。但是怎么样才能够拿走呢？问题就是我们一定要先拿走这一条梁木。耶稣好像没有进一步的解释，也许根本没有人有这样的能力可以除去自己眼中的这个梁木，也许只是一个所有人都无法克服的一个缺陷，在今生今世，真的我们都有一条梁木在我们的眼里面。这条梁木可以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性格，也可能是我们的社会地位，可以是太高的社会地位，或者是太低的社会地位，也可能是我们的整个教育背景，可能我们拿到好多个学位，也可能我们 根本连读书的机会都没有，也可以是我们曾经遭遇过的伤害，也可以是我们受时空的限制，看事情我们永远只能够从一个角度来看。在这里我还觉得可以加上一个今世纪，现在啊，独有的一个因素，让我们根本无法可以看清楚事情的真相，那就是21世纪我们说整个资讯泛滥的一个情况。今天呢，透过物联网啊，这个 Internet， 我们知道的事情，每天我们听到的消息很多很多。事实上多还不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每天接受那么多的消息，不是每一项都是真实的。以前我们父母的年代，他们的问题呢是知道的不够多，所以无法知道事情的真相。我还记得我的老爸告诉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有人告诉他，嘿，日本投降了，战争可以结束了。他不敢相信，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事实，要等到他在街道上再没有看到日本的这些军队，他才知道这个是事实。但是今天的问题不是不知道，是知道太多，但是所知道的很多又是假的，而且呢我们无法分辨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结果呢我们还是无法知道事情的真相。甚至有人说，这样的情况我们比上一代的人更无知，也更迷惘。所以我们眼中真的都有一根梁木，让我们无法看清楚事情的真相。既然我们无法知道真相，我们更不应该去论断。那继续往下看，第六节，这一节经文很特别，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掉在柱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这一节经文好像跟上文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呢，中文圣经如果你拿的是和合本的话呢，在第五节末尾是加上一个大圈啊，好像开始另外一个题目，就是第六节是另外一个题目。但是大家都知道，圣经的原文呢是没有标点符号的啊，没有这个大圈的，也就是说应该是跟上文有联系的。那么第六节忽然间提到不要把圣物给狗，不要把珍珠掉给猪，那跟上文有什么关系呢？犹太人看狗跟猪都是不洁净，而且是很地下的一个动物，很多时候呢他们以猪跟狗来形容外邦人，所以把圣物珍珠掉给猪跟狗，一般的解释呢不要把天国的福音呢传给外邦人，他们不会心想的，反倒他们会反过来攻击传讲的人。所以呢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呢吩咐门徒，你们只去犹太人的家传讲天国的福音，因为呢 这些外邦人不会明白，也不会欣赏啊天国的福音，就像猪跟狗不会欣赏什么圣物啊、珍珠啊这些宝贝。但是我觉得呢，这个解释跟上文不能够连接。我个人觉得呢，一个比较好的解释就是第一节到第五节，刚才我们一直在讲，就是提醒我们不要论断别人。第六节呢，基本上是提到那些被论断的人，他们被论断也不是完全无辜的啊，就好像刚才我说，世界上不会有一个十全十美的人，他们也有问题，他们眼中确实有刺。所以按照一般的常理呢，如果有人能够帮助他们去掉他们眼中的刺，这是刚才我们第四节读到的啊，他们应该非常感激。他们应该很感谢有人帮助他们啊，可以跟他们讲啊，你眼中有刺，我要不要我帮助你把这个刺除掉？他应该非常感激，但是事实不一定是这样。被论断的人呢，他不一定同意的，也不一定感激跟接受你所讲的，他根本不一定觉得你是把好东西给他，他甚至会反过来攻击你，你为什么这样讲？所以呢，还是不要论断。更何况我们讲他眼中有刺，也不要忘记我们的眼中也是真的也是有一个梁木，我们的论断甚至我们的判断也很大的可能是错误的，不一定是准确的，所以仍然是不要论断人。一个这样的故事，有一艘游轮在航行的时候呢，遭遇海难，船上的人都赶紧啊登上这个救生艇。那当中有一对夫妻也要登上这个救生艇，但是艇上只剩下一个位置。那按情理呢，这个位置应该是那个女的做妻子的，他是没有想到男的这个做丈夫的竟然先上了救生艇，然后听到那个女的大声地说，你好好的照顾我们的孩子，他就留在这个游轮上，游轮很快沉下去没有了。听到这里大概你会看不起这样的一个男人啊，在生死关头竟然保住自己的生命啊，不顾他的妻子的死活啊，这大概就是我们一般人的印象，是不是？故事继续，男人回到家乡，他独自啊把自己的女儿养大。很多年以后，这个男的生病去世，女儿在整理她的遗物的时候呢，就发现父亲所写的日记。原来父亲跟母亲坐游轮的时候，他们已经知道做母亲的已经患了绝症，当游轮下沉的时候，做父亲的赶紧抓住那唯一的生机。但是他在日记里面他写的是怎么样，他说，我多希望跟你一起沉入这个海底，但是我不能， 为了女儿，我只能让你一个人先离去。我不知道这个故事真实性多大，不过真的，世间很多事情非常复杂，不容易分辨，所以凡事不要只看表面，不要轻易的论断别人。今天教会面对一个非常混乱的环境，世界的局势也很复杂，充满了动荡。弟兄姐妹活在这样的时代，对每项发生在我们附近或者是发生在远处的事情，都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反应。我们要小心，不要轻易论断，不要以为自己的看法、自己的立场是绝对正确的。不要忘记，我们每一个人眼中都有一条无法除去的一条梁木，也在今生今世，我们真的无法知道一切事情的真相。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我们还是应该回到圣经的教导，让我们行事为人忠诚可靠，我们彼此以爱相待，彼此接纳，也互相的扶持，坚守圣经的教导。因为在末世的这些年日，只有神的话才是绝对的，是永恒不变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都知道，在过去几年世界发生的事情很多很多，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看到也知道很多弟兄姐妹觉得很混乱。我们都是信主的，为什么我们有那么不同的看法？我告诉你，在末世的年日，这样的情况会越来越明显，也会越来越混乱。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一段的经文，不是我们只是要不要随便讲话那么简单，这个可能会影响我们每一个教会弟兄姐妹彼此的关系，也影响我们对整个政局、整个世界的情况我们怎么样处于这样的一个时代，还能够保持我们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彼此之间的关系。刚才第一首诗歌非常好，就是我们都是一家人。你们有没有留意，在家里面就不是没有论断，但是小很多。如果我们真的都是一家人，我们应该好好的求主保守我们在这个事情，我们过去很少特别注意的事情，但是就是因为我们很少注意，怪不得教会里面真的充满很多的论断。不光是我们传道人要面对论断，在教会里面你越热心侍奉，你肯定会听到论断的言语。求主帮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让我们按照神的话来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求主帮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不光拯救我们从罪人远离你的一个情况，我们可以回到神的家，我们甚至可以成为主的儿女，这个恩典非常大非常深，我们感谢。我们不光得到这样的一个救恩，我们还可以继续领受透过你自己的话语来建立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活得更有意义，让我们活得更喜乐，也活得更像你。主啊，今天我们大家一起思想的话题，求圣灵继续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心里面来动工。我们都在这方面可能有不同的问题，不同的困难，求圣灵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圣灵，阿门。